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8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律师会见遭阻挠与整体修炼状态有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日。近几年，在明慧网看到吉林省各县市看守所发生多起阻挠律师会见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背后是吉林省政法委、检察院、国保黑箱操作，无理要求辩护律师到司法局、律师所在地司法局办理双备案手续证明，否则不允许律师会见或代理案件。按照法律法规，律师会见在押人员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法轮功学员也是合法公民，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吉林省司法部门这种公然践踏国家法律的违法行径，是在严重侵犯人权。一位律师质问国保警察说，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没有备案的规定，怎么就吉林省特殊啊？你们这是明摆着违法。那个警察说，别的案子可以接见，就法轮功不允许，就这么规定，愿意上哪告哪告。那个警察的态度特别嚣张。我们从表面上看，是在吉林省政法委、检察院、610部门的指使下，阻止律师会见法轮功学员。从修炼的角度上看，是不是与当地大法弟子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呢？2025年11月22日，辽宁省清原县草市镇法轮功学员辛奎女士，在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宝明村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年历时，被山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关押在梅河口市看守所。11月27、28日，辛奎家属聘请了北京的两位律师到了梅河口看守所，梅河口公安局、检察院、信访办、人大等诸多部门要求会见辛奎。两天时间，各部门都在推诿阻止会见。12月22日，辛奎家属和律师再次去梅河口检察院要求会见辛奎，一部的检察官董某不接见，检察院案管告知律师到司法局双备案，律师递交的证件和材料他们一律不接收。35天之内，律师去两次也没让会见辛奎，家属接到通知，辛奎被非法批捕。2024年7月，辽宁省清原县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清原县国保警察拒绝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法轮功学员。在清原县，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整个县和镇乡村的同修全知道了，都重视起来，整体持续定点发正念，解体操控清原县检察院、公安局国保大队背后的邪恶因素。市里同修配合及时地给清原县公安局、检察院、县委邮寄了劝善信，清原县居民住宅楼里贴上了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时的恶行，还向民众大量发放了给清原县民众的劝善信。一段时间，同修们整体的配合，全县民众都知道了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清理了大量的邪恶因素。家属又聘请了外地的维权律师，同修和正义律师交谈，去公安局要求会见是行使律师会见权，如果遭拒就控告他们。正义律师到了清原县公安局，国保警察态度蛮横，不让会见。律师据理力争，严厉地对案件经办人说，我是律师，有会见权，一切证件齐全，你们不让见当事人是违法，我要控告你们。然后又去了检察院，对他们说，我现在就去看守所，如果不让会见，我就投诉你们。然后拿出手机拨打了12389公安违规违纪投诉电话，打完电话就往看守所去了。看守所接到检察院的电话， 警察见律师来了，很客气地安排了会见。随之，三人家属委托的律师都让会见了。期间，同修整体一直都没有放松发正念。这位律师又受吉林省柳河县法轮功学员家属委托，到通化长留看守所会见其被关押的女儿。律师去了两次，都遭警察拒绝会见。国保警察态度凶恶，大有要绑架律师的架势。律师又到检察院递交了控告信，没有答复。柳河县这位同修被绑架几天了，当地同修还不知道。由于当年走出来正实法的同修陆续遭迫害，给其他人造成了心理阴影。平时县里同修互相都不怎么见面，都怕摄像头，没有集体学法小组，各做各的，形不成整体，揭露恶人恶行做得不够。偌大的一个县，民众看不到多少真相资料，有个别同修出去讲真相。外地同修曾去柳河县想找同修交流，形成整体，当地一个同修出去找了一圈，一个同修也没找到。当然，也有的同修自己三件事默默做得挺好的。2004年，在明慧网上看到吉林省的一个小镇，有几个同修被绑架了，没有确切消息。第二天，我们三个同修去了那个小镇，找到了当地几个同修，有的还不知道同修被绑架的事，知道的也都觉得很无奈，没人出面，也没有采取任何办法营救同修，整体意识淡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师父早年讲法就给弟子指明了方向。这里要说的是，同修被迫害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当看到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后，在家的同修因走出麻木观望的状态，通知同修发正念，积极营救，可采取诸多做法，收集恶人电话号码上网，陪同家属去要人，控告寄真相信，曝光恶人恶行，放下自我，全方位的去做，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解体操控公检法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大法弟子要善心对待公检法人员，他们也是被中共利用的可怜的众生，大法慈悲会给他们明真相得救的机会。法院、检察院、610、政法委、国保是具体操作迫害的实施者，应采取各种方式讲真相，大量系统揭露，从法律角度阐述修炼法轮功无罪，揭露迫害的过程中也是给实施迫害者听真相的机会。当把他们的恶行公布于世时，操控他们的背后的邪恶因素就会解体，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将面临制裁和追责的风险，就会收手的，不愿再参与迫害，一道道门就会被打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做的过程中会有难度，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路师父都给铺好了，揭露不是目的，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本愿。大法弟子积点摆正，理性用心去做，主要是整体配合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当有同修被迫害了， 在家的同修各尽其能，不能出去的可以多发正念，个人融入小整体，小整体融入大整体，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心态，形成金刚不破，布下一个正念之场，邪恶看着都胆寒。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师父家乡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是最严重的，但是他们又是做得最好的。师父对家乡的大法弟子做了肯定、鼓励和期望。在明慧网看到的吉林长春地区大法弟子理性正念，做得非常好，修得扎实，成功营救同修的案例非常多，令我们敬佩。至今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县镇的大法弟子，努努力吧，快快跟上来，发挥法力子的作用，走出怕心，尽快融入整体中来。师父要我们百脉连成一片，整体提高，真相到位，众生得救，那才是师父所要的，不辜负师父对家乡大法弟子的厚望。因本人去过吉林省的几个地方，接触了一些同修，看到的表面现象，认识局限，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意在切磋，有说的不对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己的一丝一念不容忽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6日。我是1999年迫害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20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大小磨难，由于各种执着心没有修下去，悟性差，摔过跟头，但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保护下都闯了过来。下面我举几个主要的例子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执着情招来的魔。我是一名农村的大法弟子，我和我的侄女同修关系特别好，不知道我们俩曾经是什么缘分。在2018年的阴历9月19日那天，我侄女的丈夫因病去世，我在她家吃完晚饭，回家练功的时候思想就不静了，心里特别的难受，胡思乱想，真是翻江倒海，眼泪止不住的流，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我练完动功，接着练静功，可没练一会儿，我的天目就看见了一具骷髅骨头架子趴在地上，骷髅头还披头散发，突然他就从地上起来了，张着大嘴冲着我的脸吐着白气。我当时也没害怕，但是却感到全身毛骨悚然，我立刻立掌发正念，我求师父帮我，可是那个骷髅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各种各样妖魔鬼怪似的吓唬我。我大声说，我是师尊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我有师在，有法在，心里一直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操纵一切邪恶黑手乱法烂鬼坏神，全部销毁解体灭，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不停地发着正念，念动正法口诀，师父赋予我神通，发正念持续大概30分钟左右，把这种不好的东西全部解体，化成了灰烬。第二部分，严肃对待一丝一念。 2023年的父亲节那天，我外甥来给我修电动三轮车，他问我大伯哥家孙子什么时候办升学宴，到时他也去。我说，没定好日子呢，也不敢大办。因大伯哥的儿子是党员，在单位也有职位。随后我就说了几句脏话，说的还挺难听的。当时我没有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没有修口。我外甥修完车就走了，我回屋关门的瞬间，一下子我的大拇指就被门碾了，当时手指盖就青了。我赶紧说，没事儿，啥事儿没有。真的就没怎么疼，也没怎么肿，晚上睡觉也没疼。那要是常人能不疼不肿吗？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痛苦，因为我没有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怨恨心、妒忌心、愤愤不平、各种执着心，没有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修自己，而是放纵随着了。当时就立竿见影地给我一个棒喝，敲醒了我。第三部分，蛇盘疮化为乌有。在农村的生活环境中，如果不养点鸡鸭狗之类的，好像过日子缺了点活跃劲儿似的。前几年我养了几只小公鸡，后来拿到集市上去找杀鸡的人把鸡给杀了。当天晚上我胸前右侧好像就有什么东西扎着疼，摸摸也没啥东西。第二天早上我一看，竟然是蛇盘疮。怎么长这个东西了呢？难道是昨天叫别人杀鸡的原因吗？我以为我没有直接杀他，而是叫别人杀的，就不是杀生呢。别人杀生也是杀啊。那个东西每天都在渐渐的起，一直起到了耳后大脖筋处，身体承受着痛苦，但是我一直不承认它，不拿它当回事。我每天就是学法练功，加长时间发正念。我是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任何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谁也动不了我，谁也不配。彻底铲除旧势力邪恶因素，全部解体销毁。一个星期后身体不疼了，疮也干罢了。我认识有四个常人也得了蛇盘疮了，他们花了两三千块钱才治好的，我却一分都没有花就好了。是师父加持了我，是师父又一次替我承受了痛苦。第四部分，怨恨心使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我的哥嫂姐姐侄女都是修炼人，可是在这样好的环境中我没有提高上来，有的时候看到他们说话办事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心里就堵得慌，心想怎么都这样呢，我就不爱听，满腹怨言，有时一下子就把对方的话给怼回去。其实同修是我修炼的一面镜子，我没对照自己，一直找同修的错，认为自己比别人强，高人一等，没有按照大法法理要求自己，没有做到一丝一念修好自己。妒忌心、怨恨心、欢喜心、自卫不公、高高在上、显示心、愤愤不平等等各种执着心，日积月累，时间长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了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2023年11月30日那天夜里，我发完12点的正念之后就躺下了，当时还没等睡着呢，就感觉身边有个人坐着，然后我的天目就看见有一只大黑猫，看得清清楚楚，它和我的胃的形状一样，一下子就蹦到了我的胃上，当时的感觉特别明显。我说，你什么也不是。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立刻发正念，然后坐着的那个人也没了。没隔几天，我就感觉胃部右侧有点疼，不太严重，有时疼有时不疼，我也没在意。过了几天，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小腹两侧是癌症，大夫给我做手术，左侧的东西拿出来 让我看，就是和小米粒似的，全都是那个东西。右侧手术没啥事儿就缝上了。这时我就醒了。我说他啥也不是，不承认他，但是没有发正念。又过了几天，我梦见往我的胃部放了一个拳头那么大的一块圆硬饼子，醒了之后也没在乎。这样时间长了，没及时清理，固守着执着不放，滋养了另外空间的邪灵、黑手烂鬼、旧势力，虎视眈眈的要对我的身体进行迫害。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腹部、胃部还有两侧开始出现了不正确状态，鼓胀、有包、疼，有时还能感觉到窜，但是我也不承认它。正常学法，加长时间的发正念，清除不好的东西，我该干啥就干啥。可是当身体出现一些反应的时候，我也有心理不稳过，有点害怕。后来经常看到明慧周刊里同修是如何闯过病业关的，使我坚定了正念。不管另外空间邪恶黑手烂鬼怎么演化，我也不怕，我是神，我是师尊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不是我师父安排的，我一律不承认。我的生命和道路都是我师父说了算，我连假象都不承认，我一定兼修到底。脑袋掉了还在这坐着呢，坚如磐石，雷打不动。我是法轮大法弟子，如果我和你旧势力曾经签了什么约，从现在开始我郑重声明，全部作废，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全部销毁。在这最后正法时期，修好自己，兑现我的誓约，完成我的历史使命，唯有精进再精进，回报师尊的浩荡洪恩，圆满随师还。叩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境随心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9日。制作真相材料的新机器买回来后，非常轻松好用，我做起来也非常的快。我也跟他沟通，告诉他大法的美好，摆正与正法的关系才能得救。几天后，这台机器就有变化了，有的时候有点沉，有的时候很轻快。我试着再跟他沟通，我感受他是有情绪的，他传给我一念，我的状态如何取决于你的正念，我就给他加正念，因为我是用他来打眼的，我就想用他打出一条通道来，救度众生的通道，贯通。这时感觉机器用起来很流畅，用几次之后，他又表现出来有点沉，我就再加正念，一起协调配合大法弟子做救度众生的事情，给自己将来摆放一个好的未来啊。可是他的状态老是一会儿轻，一会儿沉的，反复好多次。后来我想，不对呀，怎么老是这样啊？深入思考之后，我感觉是自己太执着于机器的状态了。我的心在随着他的沉和轻而动，这样不对。那我应该怎么对待他的状态呢？应该是，不管机器怎么样的表现，我都能行，我都能做好真相资料，这是助师救度众生的需要。这样一想之后，我感觉自己浑身有着用不完的劲儿，好强盛啊，做得也好快啊，好轻松啊。我知道自己放下了对机器状态的执着了。过后，我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说，老师呀，我怎么了？走路老要离地，躺在家里睡觉往起飘，盖上被子连被子都要飘起来，
老像气球似的往起飘。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被子会飘起来，不是被子本身的本事，而是那个修炼人的境界所带来的状态表现。我用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道理，我不应该随着机器的状态而动，而是机器随着我的境界发生变化。我不在它的场范围之内，不受它的状态制约，相反，它在我的能量场范围之内，它受我的能量场制约。大法弟子的境界会改变自己能量场所覆盖范围内的一切。以前我是和几个同修一起做真相资料，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在做，这时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来袭，几秒钟后，我就冷静地回应制造这种感觉的生命。我周围有师父的法身，还有护法神，还有我自己修炼出来的正能量功，还有我正念所散发出来的真理之光，你们不害怕吗？害怕的应该是你们吧。那种恐怖的感觉立刻消失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正的能量场的，对不正的生命与因素是有制约力量的，也是不同层次法的展现。大法弟子的正念来自于大法，所有生命的正念都得是来自于大法，但只有大法弟子能证实大法，所以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同时，也是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境界的提升至关重要。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